诗篇来缔造出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能够起更强烈的追求你的心。谢谢主，求你与我们同在，你圣灵亲自做那教导的工作。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上行诗篇的第一篇哈，是诗篇的120篇，120篇，我们可不可以把圣经打开，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吧？我们读的稍微慢一点。我们读的时候来思想一个问题：这个诗人写这首诗的时候，他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下？好，诗篇120篇，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吧？预备起，我在极难中求。我既敬拜你者，住在极大大地中有过的，我与那动物和你的本岂有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争战。好，我们神的话，我们就读在这个地方。我想请问大家一下，说哈，我们读过这首诗篇，这个诗篇的作者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心情和情绪是什么样子？他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他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求告耶和华的？他在急难当中求告耶和华。那他这边有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什么使得他感觉自己在急难中呢？就是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还有什么吗？与恨恶和睦的人同居。啊，他是住在这样一群人这个当中的，而这一群人恨恶和睦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他一说话，他们就要征战。啊，那我们任何一个人，当我们怎么会产生一个追求的心的？我们产生追求的心，一定是我们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有所不满意。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状况很满意的时候，我们鲜少能够真正产生追求的心。如果我们自己都感觉自己很满意的，对自己的状况感到很满意的话，我们很少会再要产生一种向上追求的心。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会有这样一个追求的心？是因为我们看到对我们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意。这个生活状况不满意，通常第一是在环境当中出来的。我们发现我们所处的一个环境不对，啊，我们就像这个诗人所讲的一样，他与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啊，他跟他们同住在一起很久了，这是他的环境当中给他的挑战。但是单单是如果我们的难处只是环境当中的话呢，我们换个环境就好了，对不对？那诗人在这个地方，他就发现了，进一步发现说，他说。他发现说这个难处哈，不单是他环境给他造成的，他发现这个难处其实是在他自己身上的。所以你看他第二节他说：“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说谎其实不单是我们环境当中在说谎，他侍奉神的人，神的儿女自己也在说谎。记不记得以赛亚被蒙召的时候，他看到了神的荣耀之后，他第一步他看到，然后他就接着他就看到什么？有没有人记得？他就看到一件事情，他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这个诗人就是看到了这一点，他发现说他的环境的人恨恶和睦，他的环境充满了诡诈和谎言。然后呢，他发现说他自己也是一个说谎的人，他自己也有一个诡诈的舌头。那么这个他是他自己摆脱不了的一个事情 啊，他想要摆脱，但是他自己摆脱不了。大家有没有看过？托尔斯泰哈有一个短篇小说，我已经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他就讲一个庄园主，然后呢，这个庄园主呢，就是他一直摆脱不了色欲对他的诱惑，那么以至于呢，他就最后，反正这个小说的最后是他拿刀自宫了，因为他就。然后最后一句，他引用了一句圣经来结束这个小说，说：“宁可失掉百体当中的一体，免得全身下地狱。”哈，然后他就讲到了人的挣扎是这个样子。这个诗人在这个地方其实面临着同样的挣扎，他看到自己的环境不对，他甚至也看到了自己的问，他甚至也看出说换这个环境对他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其实就是这个环境的一部分，他到了哪里，他就把那个环境带到哪里了。而这个事情是他自己没办法克服的，因此呢，他就在诗的第一篇啊第一节里面，他就讲说，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是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感觉到说我们现在在极难中？我们有没有感觉到说我们生活有什么地方，有什么一些因素哈，已经是 out of 我们 control 了？是我们自己很不满意，但是我们又很无能为力。我们很不满意，但是我们无能为力。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是我们做不出来。我们知道什么是一个对的环境，但是我们进不去，因为我们进到那个环境，那个环境其实就被我们污染。我们是我们面临的问题的主要的问题所在。有啊，Kelly，你说什么？我们是污染源的一部分，我们 contribute to 这个不好的环境。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起了追求的心，因为他知道说靠他自己他摆脱不了这个东西的啊，所以呢他就说他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啊，他就极难中求告耶和华。那神的恩典是。听我们的呼求，当我们呼求他的时候，当我们求告他的时候，神就回答我们，神就应允我们，神就帮我们来改变这个环境。那我们知道说，这是上第一篇，我们人想要去朝圣，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这个环境不好；我们人想要去追求，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对自己不满意，我们对我们所处的环境不满意，我们起了一个追求的心，起了一个追求的愿望。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哈，当我们要追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非常困难。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好好读经，但是呢，我们发现我们找不到时间。我们下班回来之后呢，我以前是有一常常也是这个样子的，灵性高高低低的时候，我记得下了班回来之后哈。我知道读经很重要哈，我们要有读经祷告的生活。我想要先 relax 一下，因为上班很紧张的一天了嘛，想要 relax 一下。然后呢，往那个躺椅上一躺呢，刷刷手机哈，不知不觉的已经到了10点钟了。哎呀，你一看这个样子啊，就洗洗就睡了，明天再说，明天再说，明天还有时间，这个样子啊。我们常常是。有一个困难，但是我们解决不了我们这个困难。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在极难当中求告耶和华。所以这个是就是我们的第一节说，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感谢神，神一直在那个地方。神真的是像一个好的父母一样的啊。我们孩子有些时候他们自以为是啊，就是坚持要以他们的方式去做。哎，结果他们就陷入了某种的困境跟麻烦当中。哎，他们一 call for help，我们马上就伸手去帮他们。神就这个样子，我们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我不知道大家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有没有说我们在急难当中我们求告了？我们之前我们都想要自己来解决问题，哎，我们解决不了。我们把问题越搞越大，搞到了极难中的时候，我们一求告耶和华，我们一求告神，神就应允我们。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没有人可以跟我们分享他的经历？啊，没有啊，没有，我们就看第二节，看下去。他说，他到神的面前来说，他说：“耶和华，求你救我，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他这里说：“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我刚刚有分享了，我们环境不好，我们的环境里面充满了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啊，就说，在生意场上啊，在社会上。人尔虞我诈是常态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中国有很多这类似的话。那这个诗人他发现一件事情是说，我们的环境固然是充满了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但是我们自己的嘴唇也是不洁的，我们的舌头也是诡诈的。所以呢，他首先求神说：“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这个脱离是他脱离他自己，而不是脱离那个环境。而当我们脱离了我们自己脱离了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发现说，你周围的环境慢慢的也就被清除了。有一句话也是很有道理，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很多的时候，我们之所以会被说谎的人和诡诈的人包围。是，恐怕是因为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人。如果说我们坚持做一个诚实的人，我们坚持就说做一个有 character 的人啊，常常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我们周围就会有这样的朋友聚集起来，就会有这样的朋友聚集起来。弟兄姐妹，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恩典，我们先要自己要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你不要求神。说你周围的张三李四是说谎的啊，张三说谎的，李四是诡诈的，你求神把他们带开。张三李四走了，王五赵六又来，他们也是一个说谎的，一个诡诈的。你要改变环境，改变不了；你要能够改变的，先改变你自己，求神改变你自己。所以呢，他第三节他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他说：“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勇士的利剑是中国有一句话叫‘开弓没有回头箭’啊。勇士的利剑就代表了一种 determination，就是说我们勇士射出去的箭哈，一旦射出去，这个箭就是要达到这个目标，他不会半路后悔的。勇士射出去的箭之后，他就没得后悔了。”我们要把自己放在这样一个情形底下，我们要求神来对付我们自己说谎的毛病。我们要求神对付我们自己说谎的毛病。而罗藤木的炭火，罗藤木是一种什么木呢？就我不知道，我没见过这罗藤木啊，我只是看参考书知道罗藤木。是有一点像钢炭一样的木，它里面含油量很高哈，含油量很高，所以它烧的火它非常的经烧，它非常的经烧，而且呢，它的火能够达到相对来说比一般的木材更高的温度，所以诗人用罗藤木的炭火来代表说一种就是说持续的和不停的持续的和严酷的对待。那我们知道以赛亚当他看到。自己的本相的时候，他看到自己的污秽跟不洁的时候，他说：“我是口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口唇不洁的民当中的时候呢，神是怎么来对付他的呢？神是从祭坛上拿了一块炭来沾了他的嘴唇，啊，沾了他的嘴唇，然后就跟他宣告说，你的罪除掉了。那我们在这个地方，诗人在这个地方呢，他也是说，他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首先，我们要在神面前要有一个心智，说我们要愿意我们自己的诡诈和谎言被对付。神来对付我们的谎言的时候，可能会让我们受到一点损失的。我们有些时候可能会为着这个损失，可能是我们的embarrassment。 也有可能会让我们实际这个受到一点损失。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追求的第一步，我们要看到自己，我们要让自己的罪，在这个地方，诗人他用了一个谎言和诡诈作为一个代表。事实上，影响我们追求、影响我们上行的，有可能有很多。有些人可能是贪财，有些人可能是好色，有些人可能是懒惰，有些人可能是谎言。无论是什么，我们先要带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对付，对付掉我们捆绑我们、拦住我们去追求他的那个因素。那这个是诡诈的舌，他诗人这里用诡诈的舌头和勇士的利剑，对对，这诡诈的舌头是要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然后第三、第四、第五、第六节，他讲说哈。他说：“我寄居在米舍，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呢？米舍，我查了圣经，米舍是什么？是闪和雅弗。如果说我们读创世纪的话呢，我们读到闪和雅弗，闪含雅弗，闪和雅弗都有后代叫米舍，都有后代叫米舍。闪的后代。”叫米舍的呢，是住在阿拉伯半岛上；雅弗的后代叫米舍的呢，他就住到现在的里海，现在的这个苏俄那个亚美尼亚那一带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诗人他指的是哪个米舍？哪个米舍？我们不清楚。那即便是阿拉，就说是闪的后代的米舍，也是已经离开了应许之地了。以色列百姓应该是住在应许之地的，可是你可以发现说，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神的百姓，他其实已经跟外邦人同居了，他已经跟外邦人同居了。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什么叫做跟外邦人同居呢？就是我们的生活已经跟不信主的人没差别了。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人？我以前。听到一个说法，他说有些人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很像基督徒，啊，有些人真的是兄友弟恭就说对父母是蛮有孝心，对孩子蛮有爱心兄友弟恭，他对人都是客客气气的这个样子。有些人，但是他不信主，有些人，所以他不是基督徒。哎，可是呢，我们看他不是基督徒呢，他很像基督徒啊，是没有那么和蔼的和善的人。这个是讲到有些人，然后他下一句话说，有些基督徒他是基督徒，他是非常不像基督徒。我们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人？他是基督徒，因为我们其实知道他的确是信神的，他的确是信耶稣的，他的确是有救恩的，但是他根本不像个基督徒。哎呦，你看他那个样子就是说他说谎的时候脸不红心不跳的，他表现出来的那种价值观这个样子。没一点像基督徒。我以前还听到过一个笑话的，他说有一个，他说这是一个寓言笑话他说有一只老虎在山里面，因为以前的人聚会都要翻山越岭的嘛。那么有一座山上有一只老虎，有一次呢，这个老虎就在山上抓到一个人，就把这个人给吃掉了。然后这个人是一个基督徒嘛，所以哎呦，这教会就为这个事情祷告。祷告之后呢？就派一个天使说你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结果这个天使就找到这只老虎，这讲说你好大的胆你怎么敢吃基督徒？哎呀，这只老虎就很害怕呀，他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基督徒，我早知道他是基督徒，我打死我也不敢吃他了，反正那个天使就说好吧，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下一次再吃基督徒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了，怎么样的？那老虎说对对对对，我绝对不敢吃，怎么？哎，可是过了没多久上帝又听到一个祷告，说又这座山上又是这只老虎，又吃了一个基督徒。结果上帝又派这个天使说：“你去看看这怎么回事情。”那这个天使就很生气就说：“我刚放了你一马，你这又来了。”就把这只老虎找到，然后天使就拍桌子骂他说：“他说你怎么敢又吃一个基督徒？”然后这只老虎就讲说：“他说，哎呀，他说我真的就说我是。”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天有一个人过来了， 他说有一个人过来了，我从头到尾，从他从头闻到脚闻了一遍哈，我都没有什么基督徒的味道，所以我就吃了。然后我就吃了之后呢，他说可是我最后吃到他嘴巴的时候，我闻到了一点基督徒的味道，所以他说我就停下来。你看这嘴巴还在这里，你要的话你拿去这个样子，啊，就说这当然是一个笑话了。就说很多基督徒哈，他的基督徒味道只存留在嘴巴上面，对不对？也我不知道，我但愿我们教会没有啊。我相信我们教会没有，我们教会都是言行合一的基督徒哈。虽然我们行为上也有提高的空间，不过基本上我们的生活都还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基督徒的确你会发现说，他们除了嘴巴上讲的一些基督徒的话来说哈。他们生活表现其实跟世界上的人没有任何不同。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这样的人其实就是住在基达帐篷里的人，啊，寄居在米舍，住在基达帐篷中的人。基达的帐篷，基达是以实玛利的后代所住的这个地方，在今天的约旦比较靠阿拉伯半岛的人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也是巴勒斯坦地之外的一块地方，也是外邦人住的地方。神的百姓跟那些人同住了。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有一个侄子叫罗德，对不对？罗德他是跟亚伯拉罕一起，他是跟亚伯拉罕一起过伯拉大河的人，对不对？所以严格的意义上讲，他也算希伯来人。希伯来的意思是从河那边过来的人。啊，他也算是从河那边渡过伯拉大河的人，对不对？那么，所以他也算是神从乌尔呼召出来的人，所以他也算是一个义人，他也算是一个属神的人，但是他生活的环境呢，是索多玛，他就是什么样的人呢？他生活在索多玛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耳濡目染的，他最后他就像索多玛这样，索多玛他比他们还要好一点了哈，就说他，但是他就是完全是寄居在米舍，住在基达帐篷里面的人。当我们生活在世界上的时候，当我们用世界上的标准来作为我们为人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就是寄居在米舍，住在基达的帐篷中。我想我也不要问大家说，你们是不是寄居在米舍的人吗？啊，就是，但是我希望我们大家回去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寻求一下，可能我们不是寄居在米舍，住在基达的帐篷中，但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活里面，或多或少的会有一些米舍和基达的帐篷的因素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表现出来，可能跟不幸的人没有太大的差别。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寄居在米舍，住在基达的帐篷的这个意思，啊，这句话的意思。然后他说：“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一个人在世界上生活，当初肯定是因为这个世界有它的某一些的魅力吧，啊，世界有它的美丽的一面，啊，那个大家记不记得魔鬼啊，那个撒旦引诱主耶稣是指给他看万国与万国的荣华，对不对？这个世界有它的荣华的这一面，我们基督徒所以会跟世界上的人同流合污起来，我们所以会混居在世界上的人，一定是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和世界万国的荣华了，我们不愿意放弃，我们去想要得到那个万国与万国的荣华。但是我们世界是这么一个东西，你越去追求它，它离你越远。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魔鬼撒旦对于用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就跟鱼饵、鱼鱼的诱饵钓鱼一样。我们认为我们是去追求万国与万国的荣华，哈，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像那个鱼被魔鬼撒旦钓住了一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做股票的有没有做股票的？有没关系哈，我们要做一个我们要善于理财哈，神托给我们的，我们要善于管理它。但是我们有时候呢，我们会经历到说，你买了股票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血压的指数跟那个股票的曲线有点像了。哎呦，一紧张你也跟着紧张起来了啊，就是说你的血压就跟股票的指数有点像啊。那我个人的原则是，我买了我就不去看它了啊，就管它去。啊，就是说管他去，因为我相信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它会增长就好了。我不去，我尽量不去管它那个上上下下每天的这个上上下下这个样子。这是我跟大家分享啊，你们大家可能可以做参考啊。你那个投资还是听投资的顾问的话，到底要买什么这个样子。不过呢，我们总要知道说，当我们追求世界，我们是会付出代价的，啊，你要去买股票，你就要准备你的血压高高低低，啊，你要去追求一个什么东西，你一定要付出某一种的这个代价。到这个诗人，他一定是看到了世界的荣华，他慢慢的就跟罗德一样，慢慢的把帐篷迁移到了米色，迁移到了基达。罗德是迁移到了索多玛，因为他看到那一块的平原很肥沃，啊，那这个诗人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相信一定是某一种的世界的荣华，让他慢慢的把帐篷迁移到基达，迁移到基达。但是他一定会付出代价。在诗篇里，在这首诗里面，他付出的代价就是，他发现他与那恨恶和睦的人同居了，同住了。他周围的人都是恨恶和睦的。世界用他的荣华来引诱我们，可是当我们一旦进入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会显出他的残酷的那一幕。啊，世界就会显出他残酷的那一幕。我刚刚用股票这个东西来跟大家做一个例子，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哈，有很多的机会去参加一些的这种股票上市的公司的这种路演，他们叫 road show 啊。我不知道大家你们做如果做证券这一行的，可能会知道路演啊。然后他们通常会在一个蛮豪华的餐厅里面，请你吃一顿饭，有时候是晚饭，有时候是午餐这个样子哈，然后呢，他们在你吃饭的时候呢，他就给你放一些他就做一些 presentation，说他最近有什么好的机会啊，这个样子的。在那种场合里面，你常常会碰到一些华尔街的大亨哈，你会发现说，华尔街的大亨，你不要认为他们这些人都是工于算计。其实他们这些人都是很狠的人，他们看人的眼光哈都不一样的。我不是装好人哈，我真的学都学不出来。就是说，他碰到一个人的时候，他看你的眼光都不太一样。当然，我不是说弟兄姐妹你们有从事证券业的，我不是说你们都是看人的眼光不一样哈。就是我没这个意思，但是你会发现说这个世界对你是不会仁慈的。啊，那主耶稣讲过一句话说，我们不要，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对不对？你基督徒，你如果去侍奉马门、侍奉世界的话，哈，你会发现说，你可以去侍奉世界，世界对你是不会仁慈的，世界对你是不会仁慈的。啊，那这个诗人他也发现了。当他把他的帐篷渐渐的移到了基达去了之后呢，他发现说他与那些那他周围与同住的人都是恨恶和睦的人。他恐怕他以前他在把帐篷往基达去慢慢慢渐渐移到基达去之前，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喜爱和睦的人，他只是击打或者有一些什么富庶啊，就像那个亚伯拉罕的侄子叫什么呢？啊，那个罗德，对，谢谢。就像罗德，他看到的索多玛，他看到索多玛的时候，他看到的是索多玛是一个富庶的平原。可是当他慢慢搬到索多玛去的时候，索多玛的确可能是富庶的，但是索多玛却是一个淫荡的，是一个淫乱的一个地方。这个诗人他没讲说是什么把他引诱到渐渐的移到了基达，但是基达恨恶和睦是他在基达的经历，是他在基达的经历。然后他说恨恶和睦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这个又一次的让我们看到罗德爱慕索多玛的富庶，他住在索多玛的时候呢，他想要有一点点的圣洁，他想要有一点点的洁净，结果索多玛的人是怎么对待他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世界上，我们爱慕世界的荣华，这个荣华可能是各种方面的，可能是一种虚荣，甚至有可能是我们学术上的成就，都有可能的啊，都不一定，都有可能的。我们追求世界上的一些的东西，我们最后我们会发现说，世界其实远比我们看到的荣华要更复杂。荣华常常只是世界的一个诱饵，荣华常常只是世界的一个诱饵。马门，我们去侍奉他，他对我们一定不会仁慈的，一定不会仁慈的。所以主耶稣讲说，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感谢主，我们基督徒，我们所侍奉的神是一个有恩典的神，他的恩典就表现在这首诗篇里面，就表现在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的生活当中，我再次啊，我请大家，我今天有一个思想问题，就是你觉得你今天的生活多大程度上陷入了急难？你反省你的生活，你在多大的程度上陷入了急难当中了？你呼求神，神就会应允你；你呼求神，神应允你，神就带你走上了一个追求的道路，带你走上了一个上行的道路。这个就是上行诗篇的第一篇。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属灵追求的第一步。如果你觉得自己，你对自己很满意，你怎么看怎么满意啊，那你是不会产生追求的心。你产生追求的心，是因为你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意。你发现你自己是住在基达的帐篷当中，你发现你跟一些行恶的人同住，而你想要摆脱那个罪恶，你想要摆脱那些恶，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时候呢，你只有求告耶和华，你没有别的办法了。你陷入了急难了，你求告耶和华，神就应允你。神应允你，神就要带领你慢慢的走出那个环境，走出。所以，从这个诗人来说，离开米色，离开基达的帐篷，是他追求的第一步。神就要带领你离开那个环境。我们今天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是我们需要神带领我们出去的？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求告好了，你不需要告诉我，你也不需要，你愿意告诉我，我愿意听。你可以告诉你的属灵同伴，这个就是我为什么强调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定要有属灵同伴。你告诉你的，你可以跟你的属灵同伴彼此分享，彼此提醒。我们就求神带领我们离开那个环境当中，这是我们追求的第一步。这也是上行诗篇的第一篇，好吧？我这样讲是不是把我的意思讲清楚了？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的？没有什么分享的。OK，好，你有什么要分享的吗？这，您说。 我在想说，我的理解是，我们做什么，跟我们为什么做，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我们做什么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们为什么做更重要。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学术上有所追求，但是如果我们学术上追求的目的是为了荣耀自己，啊，是为了荣耀自己。那我们就是追求世界。如果我们学术上这去追求学，我只是拿学术来作为一个来作为一个例子哈。如果我们追求学术上的进步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那我们这个就是不同的目的了。跟我们那当然哈，你在学术上追求。为的是能够做出更好的一些成就，为的是能够给家庭提供更好的生活，这些东西其实都可能是合神心意的。神把家庭儿女托给我们，我刚刚这个讲的做丈夫的不求自己的益处啊，丈夫是有一个责任，或者妻子啊，父母是有一个责任，要为自己的家庭，为自己的儿女提供尽量好的提供一个生活条件，这些都没有错的。这些都没有错。如果你是为了这个缘故，为了基督的缘故去做，什么都可以做，凡事我都可行。啊，买卖股票也是可以的，买卖股票也是可以的。啊，做生意也是可以的。我们不要以中国人讲说啊什么无商不奸哈，这个样子，就说做生意也是可以的。我以前也是做生意的，但是我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来为做生意的人辩解哈。就是说，做生意也是可以的。主耶稣的比喻里面有讲到做买卖的，对不对？他有讲到说，你领了5000两，你就应该拿5000两去做买卖，然后目的是要是要争取到100%的 return，对不对？啊，就说主耶稣是做买卖的。主耶稣在天国的比喻里面，他有讲到说，天国好像一个人是做买卖，是一个做买卖的这个珠子的买卖，对不对？就说这做买卖这件事情的本质它一定不是恶的。如果这件事情本质是恶的，主耶稣不会拿它用来做一个正面的比喻。所以这件事情本身是可以做的，包括我们学术追求，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做，这个是一个，这是我们的背后的 motivation，让我们产生了一个不同。如果说你只是像以前时代的科学，在近前时代的那些早期的像牛顿那个时代的科学家，他们为什么要会也去研究自然呢？他们想要发现神在创造的时候是怎么想的，这是一个很近前的目的，所以他们就拼命的去研究。那这是一个很崇高的目的。那今天有许多的科学家或许也有这个目的哈。那如果说你是抱着一个说我要证明没有神的这个目的去研究的话呢，那这个就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如果说你想要说证明说我是，就是说你想要抬高自己证明自己的话，那这个动机就 questionable 了。所以问题不出在我们做什么，而出在我们为什么做。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有没有讲清楚啊？啊，没关系。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建议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
我觉得牧师分享的挺好的，这个就是我们要在，真是在急难之中才有可能去来开始来追求。然后刚刚牧师也讲到这个，我们这个生活中有没有这个遇到急难来开始思想，我就想到我就是过去几年。我过去3年半，我换了两次工作，然后无论在哪个环境中，我都是有很多抱怨。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妻子就在说，我说这个工作环境不好，然后他可能有点不耐烦了，就是他说你总是在这个抱怨这个 工作这不好那不好，有没有可能是你自己这个自己的问题啊？不过那次也确实让我想了很多，我想就是可能就是我们重要，就像刚刚牧师说的，就是重要的并不是我们做什么，而是我们这个人是什么样一个人，我们是一个带来一个正面的一个正面的这些个品格的一个人，还是说我们是一个很容易像我就很容易抱怨的一个人，还是说你在哪里都会觉得不舒服的一个人，对吧？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那时候我妻子跟我这样说的时候，我还就是来反省了一下，对，我觉得就是像牧师说的，我们要常常的来真是来省察，就是我们所处的环境，还有我们。这周我也正好听到别人介绍一本书，那本书那个牧师就是说讲到我们要来学习认识自己，就是我们成长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学会认识自己之后才能更好的认识神。然后当然底下的有一些评论也是说我们得先认识神，然后才能更好认识自己。我觉得都有道理，但这个有一点是很重要，就是如果我们不会去像这个世人一样来开始省察我们自己的为人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很多时候都是在对外面环境的一个怎么说，或者是抱怨，或者是就是融入那个环境之中，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在属灵上有更深的一个追求。当我们开始更多的来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为何会有一些的情绪，为何会有发怒的时候，为何会有这个抱怨的时候，我们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功课，让我们开始能够属灵生命能够开始有些成长，当然这是结合我听到那本书的介绍，也是还有这个这边今天刚刚牧师讲的，我也是有点想就是觉得。有一些结合，就是讲到我们，开始认识我们自己，就是我们开始生命要开始越来越成熟了，而不是，仅仅的来到教会，好像只是为了求环境的改变，或者是自身利益的得着，而是开始真正的来开始追求神，开始走这个上行之路，来追求神的道啊，我就分享这一点。
弟兄姐妹有没有其他人要分享的？我们有没有人觉得自己现在在急难中？没有，好，没关系，好，我们自己回去这个问题自己再是 Kelly 你说，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大家听得见吗？我觉得这是急难的一种，哎，这是急难的一种。这个诗人他在这个诗篇这首诗里面，他讲到的他的环境给他带来的一个困扰或者挑战，是他发现是说谎和诡诈。有可能你的环境给你带来的困扰是。你 purposeless，就是说你发现你的环境没有给你提供，没有给你人生提供任何的目的或者目标，或者你的目标就是眼前，但是你就不能问更长远一点的目标。举个例子来说应该是托尔斯泰，他有一次写了一首诗，然后他说他爬到印度的一个山上去。然后呢，他说他从印度山上去看那个下面的村庄。然后呢，他看到村庄里面呢，他发现 有许多的灯光从窗户里面，从窗子透出来。然后他说，他就想象每一个窗子，每一个窗子里面都，它总是一个房间呐、啊，每个房间里面都有一个摇篮，摇篮里面都有一个婴儿，然后婴儿边上的坐着一个在摇摇篮的母亲。然后他说，他想象到这个画面，他就知道，他就确定说，这个婴儿和这个母亲都感到非常的幸福，在那个时刻。但是，然后他就说，幸福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然后托尔斯泰就停在这个地方了，他没有继续的问下去这个问题。那其实如果说我们追问我们人，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设计一些的事情，你明天为什么要去上班？你上班的意义在哪里？啊，你会发现说，你不去看远的没问题啊，你为什么今天晚上要？今天晚上要早点睡觉，为什么？明天要上班，礼拜一还要起得早一点去，上班时间还要早一点。你有一个目的的，你为什么今天要礼拜天晚上啊，要早点睡？为什么明天要上班？有一个目的，对不对？但是你不断的去追问这个目的，追问下去，你会发现说，没有神的人就没有答案了，对不对？啊。吃好喝，对，是，但是如果说真的没意义的话，吃好喝好的意义在哪里呢？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其实你会发现说，这个其实变成一个叫 tautology 了，就是说是一个循环的问题了，对不对？是，所以这个，我觉得哈，对不起啊，Kelly，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你现在的急难。你就需要在这个急难当中求告耶和华，就说你陷入了这个循环论证里面去哈，除了神之外，你除了把神带进这个圈子之外，圈子里面去之外哈，你没有别的出路啊。你当然你可以增加一些因素哈，你为什么要吃饭？你身体好。为什么要身体好？你可以去爬山，你可以去玩。你为什么要去玩？因为你的人生会变得更加的丰富。你人生变得更加丰富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你一直问下去，你会发现说这个圈子是越来越大，但是呢，它其实还是一个圈子。问到最后又变成没意义的，对不对？只有这个时候呢，你需要一个什么？你需要一个从上面来的角度来看这个看人看人生，所以就是你就是求告耶和华，这个就是你的急难啊！这个急难不是说你大祸临头了，你已经满头大汗了或者冷汗直流了这个状况哈、啊。这个急难就是你发现你处在一个环境当中，你自己跳不出去了，这个就是你的急难。弟兄姐妹，还有没有什么分享？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还可以再思考一下这个，因为我们下个主日以后的每个主日，除非有特别的安排，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主日学，好不好？我们下个主日也还可以继续来交通。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请建议帮我们做祷告结束，可以吗？
我们的天上的八天父爱，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接着今天所学的这个诗人诗篇，让我们真是看见，让我们真是来思想我们的处境，思想我们的琐事。主啊，也看见我们，主啊，实在是需要你。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呼求你的时候，主啊，你就来应允我们。主啊，因为你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愿你真是在急难之中来救拔我们，然后主，让我们真是不为着这个世界上的好处而活，主啊，而是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能够主啊，在性情上能够有你有份。主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也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也更加的明白，主啊，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在接下来的一周，主啊，真是能够来到你面前，然后主啊，来借着你的光照，然后借着你的恩典。 来思想我们该如何活在你的面光之中。主啊，也你和我们同在，亲自的赐福下来。主啊，我们谢谢你，愿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